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，如今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获各地颁发的褒奖1700多项。在这次庆祝513专题节目中，我们为您选编来自世界各地的投稿，这些文章以真实的笔触见证了法轮大法使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、道德提升的神奇事实，以及在反迫害中明白真相的善良人由此获得善报的真实故事。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，题目是世人师父，谢谢您，一位眼神经纤维瘤患者的感恩。作者：辽宁省某地政府工作人员。外人很难理解即将做手术的人的那种恐慌、担心、期盼的心理。1972年我10岁时，右眼患神经纤维瘤，于1974年、1994年、2004年、2014年做了4次手术。前3次是肿瘤清除手术，后1次是眼球摘除手术。除了第1次手术时年龄小不懂事之外，第2、第3次手术我都吓得够呛，用镇静剂都控制不住，整个人抖得像筛糠，无法走路，都是医务人员用车将我推进手术室的。2014年2月11日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医院，我的眼睛进行第4次手术，要摘出眼球。这次我很镇定地自己走进了手术室，还跟手术室门口的亲属同学做了毕胜的手势。亲属同学看我一反常态都哭了，因为手术前临床医生和主刀教授已经交代我：一，由于肿瘤在体内40多年时间太长，已发生恶变，本地的医生也这样说；二，因肿瘤长得太大，弥散面积也大，恐怕已侵蚀骨骼，眼眶可能保不住了，要有心理准备。三，手术后出血量大，纱布被血浸透了，不要害怕。四，由于创面大，会比别人痛，要自己备好止痛药，或找护士打针止痛。来沈阳医大之前，在2014年的大年初四那天，本地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眼科主任医师看了我刚拍过的 CT 片子之后，立即建议我转院，并且一再嘱咐我保命吧。即使这样，这次我进手术室却出奇的平静，手术出人意料的顺利和成功，术后结果更出人意料，我没有出血，没有疼痛，肿瘤没有侵蚀骨骼，眼眶保住了。经2次病理检验的结果是右眼42年的肿瘤没有发生恶变，这一系列结果令医生亲属非常震惊。以前手术后非常疼痛，肿胀也非常厉害，得下引流管、用药消炎等等。我十分清楚这回是怎么回事，秘密就在3天前，我给亲属同学讲述了这个秘密。2014年的除夕之夜1月30日我感觉身体不太舒服，以为是感冒，吃了2片扑热息痛就休息了。可初一早晨开始病情加重，头疼，眼睛痛，而且折磨得我3天3夜不能睡觉，也不能吃饭。大年初四2月3日我实在挺不住了，在同学的陪伴下到本地医院就医，接诊的是位老主任，检查后他建议我做 CT。当他看了 CT 片子后，认为情况严重，有生命危险， 建议我立即转院治疗。2014年2月8日，我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医院就医，也就是在这里，我遇到了我的贵人，从此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情也随着发生了。入院后，经医生做了一系列的检查会诊，决定2月11日做眼球摘除术。可由于我眼压高，导致头痛、眼睛痛、恶心等症状，使我非常痛苦。除用甘露醇降压外，每天只能用氨酚带阴片来缓解疼痛。就在我饱受疼痛折磨时，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阿姨走到我身边，询问了我的情况后，轻声地对我说，只要你心里想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的病痛就会减轻的。她同时给我讲了法轮功是什么，以及多年来法轮功遭受的迫害。从这位阿姨那里，我知道了天安门自焚是共产党自编自导嫁祸法轮功的假戏，知道了因共产党假恶斗作恶多端，天要灭中共，三退才能保命。我同意让那位阿姨帮我声明三退，退党、退团、退队。说心里话，对于心想法轮大法好，要不是有病，我是不会信的，因为那太玄了。可由于病痛，我宁可信其有了，而且非常虔诚地照阿姨说的做了，很多想不到的事情也随之发生了。当天晚上，我在没吃药的情况下，疼痛明显减轻，我吃了从初一以来的第一顿饭。在这之前，我由于病痛一直不能正常吃饭，每天总共喝半碗稀粥，体重也从原来的69公斤降到63公斤。第二天2月9日早晨起来，疼痛完全消失了。法轮大法真是太神奇了，这是超常的科学呀。在我手术的前一天，2月10日那位阿姨又来到我的病房，询问了两天来的情况后对我说，你继续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同时想请李洪志师父帮帮我，你会有好结果的。这一次我100%的相信，尽管医生对我说眼眶保不住，手术后出血量大，会比别人痛等等，但是我心想，既然我知道了法轮大法是真实而超常的科学，我就有希望。我从心里就请求李洪志师父帮助了，我心里反复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手术会如此顺利，并且出现了那些神奇事。如今我的亲友同学几十人都了解了法轮功真相，都信服了法轮大法好。以上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，在此我要真诚地道一声，师父，谢谢您。40余年病痛的折磨，求医道路的艰辛，医药费用及精神上的压力，真是一言难尽，更是不堪回首。神经纤维肿瘤属神经系统疾病，极易复发。据医生讲，患有这种病的人不能大喜，不能大悲，更不能着急生气上火。因此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十分注意，处处小心。但是潘多拉的魔盒还是无情地向我打开，而且来势凶猛，把我击倒。人真的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。幸运的是，我因祸得福，听闻了法轮大法的福音，找到了命运的主宰。现在我有缘看了《转法轮》这本宝书，我要按照宇宙的特性，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心性，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。得知2014年5月13日是第1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，也是法轮大法传世22周年纪念日和师父华诞，仅以此文表达我衷心的祝贺和对师父的感恩。
请听庆祝五一三征文文章，慈悲化解家庭磨难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小鱼。我今年66岁，1996年初有幸走入法轮大法修炼，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。回想起修炼前的我，身患多种疾病，如胆结石、肾结石、心绞痛、便秘、胃病、肾炎、支气管炎、慢性咽炎、关节炎、腰痛、妇科病，可谓百病缠身，被病痛折磨得面黄肌瘦，骨瘦如柴。特别是心绞痛，15、6岁就开始发作，发作时疼得我在床上直打滚，爬上爬下，喊爹叫娘，常常是泪流满面，那种痛苦的滋味无法用语言来表达。那时是1、2个月或1年发作一次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发病越来越频，到隔天发作一次，持续疼痛时间长达10几个小时，医院也治不好，吃药也无效，谁也救不了我。我感到万般无奈，暗暗做了一死了之的准备。就在我感到人生绝望时，1996年，我48岁，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。很神奇的是，我刚只看完了三讲师父在济南讲法的录像，还没有开始练功，就排出了很多像米粒一样大小的棕色的坚硬的颗粒，才知道是我的左肾结石排出来了。经过一段时间修炼后，我胆囊里的三颗像蚕豆大小的结石也不翼而飞，从此多种疾病不治而愈，身体长胖了，感觉精力充沛，走路轻松，从此告别了病痛的折磨。18年来再也没有进过一次医院，再也没有吃过一粒药，使我深深地感受到法轮佛法的威力和师父的无比慈悲与伟大。然而这么好的利国利民的高德大法，却在99年720遭到中共江氏流氓集团的栽赃陷害与迫害，使全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受到残酷迫害，我也没能幸免。我住在一个县级市，在2001年正月间，当地的政法委、610、公安局国保大队图谋再次非法抓捕我。我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下，提前20分钟走脱，从此一直流离失所在外。2003年春，在朋友家里，在我流离失所2年后，第一次与我丈夫会面。丈夫对我说了一件事，说我走后，他长期一个人在家里，很孤单寂寞。他原单位一个离了婚的女同事来看他，且言语间对他很好。那女士看我老不在家，想让丈夫与我离婚，和他成家。这里我再插几句，在我修炼之前，我家可谓是充满火药味儿，经常为一点芝麻大小事都吵架，每次最终都以我为赢家。但自从我修大法后，一改过去的得理不饶人的脾气，对丈夫多有体贴。他有血吸虫肝病，每年都要到血房医院住院护肝。从我修炼后，他再也没住院，也没感到肝疼了。丈夫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，在外逢人就说我好。他内心里不愿和我离婚，就对那女人说，在我老伴儿没回来之前，我们可以同居，等我老伴儿回来后，我们就分手。丈夫为这件事情征求我的意见，在我没恢复人身自由的期间，希望我能同意他们的同居。我回来后，他们即分手。当我听到这一切后，内心感到很震惊，但我表面还算冷静，可头脑里却是翻江倒海，心里那个委屈呀，就感到很苦，同时也想到丈夫的不易，想到了自己是个大法修炼者，一定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。我很快平静下来，对丈夫说，感谢你对我的信任，把这样的事情都告诉我了，我是这样想的，你们毕竟是非法同居，我如果支持你们，我就在支持你们做坏事。其二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有儿子媳妇，在做人方面要给晚辈做一个好的表率。有句老话说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你将怎样去面对和教育你的晚辈呢？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， 如果你觉得他好，我们可以离婚，我成全你，但是你不能脚踏两只船。丈夫说，我不离婚，我这就和某某断绝来往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回家后发现丈夫还是和先前一样，在那女人家里公开同居，每天帮她买菜做饭，还出钱出力帮她把一套两层的小楼房装修得漂漂亮亮。这些都是那女人的街坊传出来的。听到后我也没动心，直到现在也没有过问过丈夫。2003年腊月29，我与在外打工的儿子回到家中，一看家中无人，屋里布满灰尘，儿子赶紧打电话要他爸爸回来。那女人在旁边接过电话，对我儿子说要举报我。我丈夫的嫂嫂找到那女人家，把她叫回来，她回来后还很不高兴。这一切我也没和她吵，我只是平静地对她说，你不能脚踏两只船，既害自己又害别人。静下心来，我仔细地想了想，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，我将怎样去面对这一切。这种事情让我遇到也不是偶然的，可能有我要修去的一些执着心的因素在里面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书里讲过，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，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。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，只剩下那么一点儿，分在各个层次之中，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、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，这都是你自己的难。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，都能让你过得去。只要你提高心性，就能过得去。就怕你自己不想过，想过就能过得去。看来，只有遵照师父的谆谆教诲去做，不能眼睁着看他们做坏事，给自己造业。只有对他们劝善，劝善谈何容易，说他还不听，又不能吵架打架，还要把事情处理好。想起师父在《转法轮》里的另一段话，业力在转化过程当中，为了使自己能够把握得住，不出现像常人一样的把事情做坏，所以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祥和的心态，突然间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。丈夫在家时，我就和他平心静气地谈，但他不出声，看得出他好像陷在里面解脱不出来。那么我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只有去面对那女人。我找到认识女方的一个朋友，说我要去见她，她立即说，去不得，你们会打起来的。我说不会，她还是不肯带我去，那我只有亲自去找。首先找到那女人的邻居，请他帮忙传话，我想用和平方式和他沟通，绝不是来吵架打架的。那女人同意了，要我晚上7点钟去。我晚上去的时候，老远就看到她把门大开着，屋里亮着灯，她一人坐在客厅里，神色非常紧张不安。隔壁一家屋子里坐了一些她的朋友，可能怕打起来之后给她帮忙的。我走到她门口，笑着向他问好，并问他在外打工的儿子好。他那紧张的神色一下子就放松了，也笑着和我打招呼，给我倒了一杯茶。我随手把他的大门关上，屋里只有我和他。我开门见山地说，你和我丈夫的事我都知道了，我也不恨你，也不想追究此事，过去的事就不提了，只要你们以后不来往，今后好好做人就行了。再说我丈夫又不愿和你结婚，但他长期往你这儿跑，会影响你的名声的。你年纪还轻，如果别人给你介绍个好男人，一打听你是这样一种情况，谁还敢要你？你想我说的对不对？利用这个机会，我给他讲起了大法真相，讲了我因不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而遭受的种种迫害。我还告诉他我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书上讲的一段话，当一个人针对另外一个人做了不好的事情，他就会给人家相当大的德作为补偿，希望他善待大法弟子，让自己有个美好的未来。他听得很认真，这些话他都听进去了。最后我们在祥和的气氛中结束了谈话，他笑着把我送到院子门口，我也笑着和他道别。但那次谈话以后， 她真的与我丈夫断绝了来往。三个月后，经人介绍找了一个如意的男人结了婚。成家后，两个人一起在外面发展他们的事业去了。回忆起我在修大法前，是个个性极强、得理不饶人、眼里掺不得半点沙子的人，能够在丈夫外面找的女人面前做到不怨不恨、宽宏大量、心态祥和、不动心，要是在修大法前，要砍我的头我都做不到，装都装不出来。我深深地感受到法轮佛法的威力，大法能改变一个人，能够使一切不正的归正。我于2008年正月结束了我7年的流离失所生活，回到家，丈夫非常支持我修大法，也非常尊敬我师父，儿子、媳妇、孙子都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是佛光普照，礼义圆明。我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，愿世人早日明白真相，早日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。
请听庆祝五一三征文文章，题目是青岛特大爆炸中远离灾难的人们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人类在突然而至的灾难面前实在是太渺小了。2013年11月22日上午，由于中石油地下输油管道泄漏，引发青岛市黄岛区部分区域发生特大爆炸，瞬间爆炸声震耳欲聋，火光冲天，浓烟滚滚，爆炸区内房屋震塌震裂，道路塌陷，水电等一切设施皆毁，炸碎的尸块随处可见，惨不忍睹。然而在这场突降的毁灭性灾难来临时，有的人莫名其妙地避开了，有的人只是受了点伤，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这是咋回事呢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他们都是明白法轮大法真相，并已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。而且经过调查，在这次大爆炸中，岛城内的法轮功学员无一人伤亡。在这次灾难中有很多神奇的故事，仅录几例，启悟世人。鉴于目前在中国大陆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和善良民众的打压迫害，故文中不能用确切的姓名。两岁孙儿救奶奶。岛城有一练法轮功的老太太，有一个两岁的小孙子，孙子刚出生时属于早产，体重不足4斤，医生说由于孩子不是足月出生，体重不够，体温达不到正常温度，随时会发生危险，叮嘱家属一旦发现异常立即通知医护人员送保温箱中。医生走后不久，婴孩突然两颊发青，嘴唇发紫，浑身发凉，老太太把孙子抱在怀里，对着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求李洪志师父救孩子。不一会儿孩子恢复正常，一个晚上反复3次都平安无事，一连3天老太太几乎是抱着孙子不离身，嘴里不停地念着救命的9个字。3天后小孙子完全正常，第5天就出院了。在孙子刚满月时，突然不吃不喝也不睡，光哭闹，老太太就播放大法弟子的歌曲音乐给他听，并播放神韵晚会光盘，又让他听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，老太太还自己给他唱大法弟子的歌曲，听着听着小孩子不哭闹了，呼呼睡着了，睡醒后又能吃又能喝了。在他小小年纪的成长过程中，一难又一难都是这样闯过来的。如今的他健康可爱， 经常学着奶奶的样子盘腿打坐，还说自己是大法徒。话说爆炸发生那天，他奶奶领着他到一熟人家办事，刚办完事，小孙子拽着奶奶的手就走，走得还挺快，也不说话。老太太也不知咋的，任由小孙子领着往前走，路上碰到一熟人，老太太停下来和熟人打招呼，还没说几句话，又被小孙子拽着往前走。快到国货超市时，老太太想去买点东西，脑子里却闪出一念，下午再去国货超市。这时小孙子拽着他的手一直往陈光源卖衣服的地方走，刚走到那儿，爆炸就发生了。事后老太太到现场看了看才知道，老太太去的熟人家，路上碰到熟人停下来说话的地方，以及去国货超市的必经之路，都发生了爆炸。原来是小孙子领着他在爆炸发生前迅速避开了三个爆炸区，把奶奶领到了安全的地方。先去买鸡蛋。还有一位老太太今年70多岁，练法轮功十几年了，老太太几乎每天上午都到一个固定报亭去拿家里订的报纸。她还有一个习惯，拿到报纸后就在报亭把当天的报纸看完再走。这天上午，当她快到报亭时，突然脑子闪出一念，好像有人说先去买鸡蛋。其实老太太出门时看到家里还有6个鸡蛋，不必要马上去买，但是老太太马上转身朝卖鸡蛋的方向走，刚走没多远，爆炸就在身边发生了，铺天盖地的石头、砖头、水泥块刷刷从空中砸下来。老太太的身边刚好有一堵墙，她将身子紧贴着墙，空中坠物顺着她的身体砸下来，一点也没伤到她。扭头往报亭一看，报亭已被炸没了，陷入地下。老太太一下子明白了，是灾难来临时刻，师父救了他，他双手合十，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。有人在背后推着他走。稻城有个退休工人，他妻子练法轮功，他从妻子身体的变化和心性境界的提高，看到了法轮大法的超长和伟大。一直以来，他都支持妻子修炼，他本人也做了三退。退出中共党团队，经常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从中受益的事还真不少。这里单说爆炸发生时的神奇经历。那天上午他出门办事，正好碰上一位好友，按照惯例两人必得停下说会儿话再走，可是那天他好友竟没停步，一边快走一边说我有急事我有急事，就匆匆而别。他也赶快往前走，这时感觉背后有一双大手推着他快走，没走多远，砰的一声爆炸发生了，他被惊得身体一动也不能动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反应过来回头一看，刚刚和好友碰面的地方被炸了个大洞，他这才明白，刚才为什么感觉背后有人推着他快走，原来是李洪志师父救了他。一群老人。有位70多岁的老人，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，明白了练法轮功的都是些按真善人做人的好人，明白了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，并做了三退。他经常看法轮大法真相的小册子，并按书上写的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受益匪浅。这位老人每天定时到一个地方和一帮老头下棋打牌，这天他有事没去打牌，其他老人看他没去，也不知咋的觉得没意思，也都陆陆续续回家了。他们刚走，下棋的地方就被炸了个黑洞，这群老人全都幸免于难。老人们那个激动啊，跑到他家抱着他大哭，一个劲地说，是你救了俺们，是你救了俺们。这位老人心里明白，是大法救了他们，因为他平时经常跟他们讲法轮大法真相，讲法轮大法是冤枉的，那群老人们也都相信大法好。今天不允许你出门打牌， 王大爷退休在家没事，几乎天天出去和一帮老头打牌。王大爷早已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做了三退，出事那天上午，老伴说什么也不让他出去打牌，让他在家擦窗玻璃。王大爷一边擦一边心里急得像什么似的，恨不得能快点出去打牌。就在这时，惊天动地的爆炸发生了，由于震感强烈，他家的玻璃全部震碎，他却没事，而他打牌的地方当场炸死了七人。好险呐，真是冥冥之中有神救，一车人幸免于难。司机李兴生，他的母亲曾患癌症，后来通过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癌症不翼而飞。李兴生也常念着救命的九个字。爆炸发生时，李兴生正行驶在爆炸线上，随着阵阵巨大的爆炸声，一辆辆汽车被抛向空中，又摔落地上，又反弹飞起落下，尸块、水泥块、砖块，真是惨不忍睹。而李兴生的车却静静停在那儿，车棚顶上被空中坠物砸得哐哐响，车上的人都保住了性命。事后李兴生激动地对练法轮功的亲戚说，现在我是彻底信服法轮功了。爆炸发生在他进屋后，卖熟食的老张摊位就在爆炸线上。老张是个明白法轮功真相并已做了三退的人。爆炸发生前几分钟，有人来买货，卖完货，老张不知为何立即进到路边他的房屋里，刚一进屋，爆炸就发生了，他一点都没受伤，而刚刚买他货的人却被炸死了。有很多人都在爆炸发生时阴错阳差地错过了去爆炸发生的地点，即便是在爆炸现场的，也只是受了点轻伤或惊吓。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知道是法轮大法救了他们，是三退救了他们。在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，我们青岛市黄岛区在去年11月22号原油管道大爆炸中生还的幸存者，感恩李洪志师父，感恩法轮大法的救命之恩，即使用尽人类的语言也表达不尽我们的感恩之心。
下面请听庆祝五一三征文文章，题目是儿媳说感谢大法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水莲。今年的正月15过后，儿媳忙完了小店里的活，上楼来已是夜晚11点多了，她很兴奋，没有睡意，我们娘俩就唠了起来，说到这些年的生活，虽然经济上困难些，但全家和睦相处，其乐融融。她说她老公，我儿子最担心的是我们婆媳之间的关系处不好。我说我修炼法轮大法了，大法的法理改变了我。儿媳心有感触地说，是的，我非常感谢大法，感谢大法。10多年前，我儿子当兵回来，在他战友开的电脑公司学习，认识了一个小姑娘，领给我看，得知她家很困难，没有住房，一家四口人没有工作，都外出打工。那时我也得法了，但处于自己学法不会修的状态。儿子参加了工作，有机会又送他到省城学专业2年，我就觉得这姑娘配不上我儿子，跟儿子说了很多姑娘长得不好看，没工作，家里穷，我白培养你了等等不好听的话，坚决反对他们相处，冲他发脾气。我以前是个尖刻严厉，张嘴就骂，举手就打的人，老伴儿和孩子都怕我， 儿子有苦就找他表姐和舅舅诉苦，说我不好。后来要给他们办理婚事，我外甥女跟我儿子说，这么固执的人怎么说转变就转变了呢？过后他问我，我说学法轮大法改变的呗，我能为别人着想了。他们结婚后有很多生活习惯我都看不上，有时唠叨几句。孙子才一岁多，儿媳就出去打工，经常是夜里十一点多回家，我在家累得直不起腰，可是我学法练功很快就不累了。在实际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，提高自己的心性，处处为孩子着想，经济上资助他们，儿媳心里很感激。我给儿媳讲大法的美好，讲三退保平安，她很快接受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我心想，原来儿媳是和大法有缘的人，我差一点犯了个大错误，把一个有缘的人，一个很珍贵的宝贝给挡在了门外。小孙子今年十岁了，生活上的照料，学习上的辅导，上下学接送，衣食住行都落到我们身上，当然也不耽误我们修炼，让儿子儿媳安心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意。小孙子可懂事了，会背很多大法的诗，通读了一遍转法轮，会背师父的论语，还用法理要求自己的心性，同学打他骂他都不还手，他说我要守德。儿媳经常跟朋友说他很幸福，很感谢我们。前几天外甥女等几家在我家吃饭，我给他们做了一桌菜，儿媳高兴地举杯说，感谢法轮大法让我有这么个好爸爸妈妈，好家庭。外甥女说，姨，看你和姨父的身体多好，是大法保护你们。我们都举起满杯的甜橙汁，大声说，法轮大法好。2011年新年期间，我被警察绑架，非法关押在看守所，儿媳照顾公公、孩子和小叔子，也很惦记着我的安危，很理解我们。儿子在单位受株连，压力很大，说气话。儿媳说，这么多年的信仰是不可能改变的，很支持我们，他经常花真相币救人。2012年，儿媳的肚子痛得很厉害，月经期更甚，医生诊断为子宫内膜异位症，这病很痛苦，再严重就得手术切除子宫，吃了很多中药效果不见好。我给他看神韵光盘，他看着看着就被感动哭了，一直被优美的舞姿、仙女一样的演员和动人的故事吸引着。儿媳说，真好，神韵太精彩了。不知不觉中再也没听他捣鼓肚子痛，那病不知啥时好了。法轮大法太神奇了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只要你相信法轮大法好，你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，是大法让我转变成了一个好人，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，是师父告诉我们用慈悲救度世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为别人着想的高尚的人。我和我们全家都是世上最幸福的人，因为我们有师父。我得法十多年了，以前很重的心绞痛、心脑血管病、腿疼、低血压眩晕、晕车，脚脖子上中学时扭伤了，一直很疼，累了更疼。修炼法轮大法，这些病都好了，修炼十多年来没打过一次针，没吃过一片药。我丈夫退休后也学法练功，他文化水平不高，理解能力差，不爱说话，书都不会读，认识的字不多，但他学法后能通读转法轮了。他们家有高血压、心脏病遗传病史，兄弟姐妹都有高血压病，常年不断药。2009年，丈夫突然像得了脑血栓的症状，几分钟的功夫就不会走了，瘫倒在地。医生诊断心梗、脑梗，生命出现危险。我在他耳边说，你记住法轮大法好。他有意识地点点头，我求师父加持他、救他，并不停地发正念。三天后，他的胳膊腿就会动了， 一星期就能坐起来吃饭，20天出院回家。我老伴住院没几天，他弟弟的亲家公也得了因高血压引起的脑血栓，住了一个月院还不会走路，过了2年就去世了。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们的命运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们承受了磨难，给了我丈夫第二次生命，为他清理了病业，净化了身体。现在我们无病一身轻。一天，儿子说，把你们的医保卡给我用用，你们也不使。我说，不行，那是我们正实法用的，谁也不能动。如果你缺钱，我可以给你。我们练法轮功，身体好了，没有病，是大法给我们带来了福分，是师父给我们净化身体。有师父多幸福啊！我们要用正念正行回报师父给予的所有，坚定的信师信法，多救人，多救人。我问老伴儿同修，写真稿你想说点什么？他说，法轮大法好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